欢迎收听恒山灵学初阶课程，我是吕鹏辉。今天我们第二堂课要谈的是睡眠与梦的解析。在第一堂课，我们认识到人的三魂身心灵的系统，以及我们的七种情绪魄力。那在这一堂课呢，我们要来谈谈睡眠。在上一堂课，我们了解到觉魂跟你的主魂它的运作的时机呢，是一个相对的关系。也就是在你醒过来的时候，觉魂就开始运转。当我们生活当中觉魂使用的程度达到100%的状况之下，你的主魂呢是完全休息的一个情形。那直到我们进入睡眠，你的主魂才会启动。那在进入睡眠的过程，启动的是100%的主魂，觉魂是完全休眠的状态。以现在人的生活模式来讲，几乎就是在这两个极端，就是醒着的时候头脑觉魂用100%，主魂是零；睡着的时候觉魂是零，主魂是100%。当我们一整天运用你的脑觉魂的能量，它的能量即将耗尽，你晚上回到家，你就会觉得疲累，想要睡觉。可是如果说我们现代的人头脑用得太强，你已经没有能量想睡觉了，可是它还是不停的要转，这个时候就会是进入一种失眠无法入眠的一个状态，头脑不停的还是一直在想事情，躺在床上也睡不着，这个是很多人现在面临的睡眠障碍。那以灵学的角度，我们是怎么进入睡眠？在上一堂课我们大概有谈到，你的觉魂降到90%、80%、70%、60%，在这一个过程，你的主魂就会提升启动10%、20%、30%、40%，直到主魂的力量足以推落你的觉魂，那你就会进入睡眠。那进入睡眠，觉魂就完全休眠，是0%的一个情形。那主魂100%的启动，它的能量会通过一条气道叫做中气脉，它是连接主魂磁场跟觉魂磁场的一个气道。这一条气道如果畅通，我们的睡眠品质会更好，也更容易入眠。那灵魂的能量，灵魂真气就是主魂的能量，它来到我们的觉魂的磁场要做什么呢？觉魂的磁场这一个区块，我们可以说是睡眠的第一阶段。那在这一个阶段里面有三个工作要做。首先呢，它会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与人接触、与环境接触吸引进来的负能量，把它化解、排除掉。而化解、排除的这个过程，如果遇到了浓缩的负能量，也就是所谓的频率，就会产生一些画面、声音，也就是所谓的梦境。这一种梦叫做假梦。所谓的假梦呢，它就是化解这一些负能量频率的一种现象。那一整天下来，我们接触到、吸收到的频率可能很多，所以呢，不停的在化解这些频率的过程，就会有连续的这一些梦境出现。有时候梦到这个人，有时候梦到那个人，有时候梦到这里，有时候梦到那里。这一种梦就是片段不连贯，是属于比较破碎的。这就是假梦的一种现象。另外，假梦也比较黑白模糊，画面上不是那么的清晰。当你睡醒之后，可能半天，可能两个小时，你就忘记了这个梦境。那这一种梦就不需要去太在意，这是假梦，就是化解掉我们头脑的这一些垃圾、这一些负能量跟频率。那清洗完这一些频率跟垃圾之后呢，我们的主魂灵魂真气会补充你觉魂能量，也就是你一整天所消耗掉的，在进入睡眠等它清完垃圾之后，就会补充你觉魂的能量，然后进而来整理我们一天所接受到的这一些资讯，你学的东西、你看过的东西、你练习的东西。那在科学的研究，他们也发现，人进入睡眠的时候呢，你的脑部会重复的去练习、复习你白天所学的， 速度甚至是一到四倍的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在练习。这也就是你的主魂灵魂真气上来，已经清完你的垃圾，补充完能量之后，再帮你整理你一天所学的东西。所以睡眠很重要，你一天所接触的，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坏的它帮你化解清除掉，好的帮你留下来整理好，甚至帮你做多次反复的练习。一个小孩如果能够让他拥有良好的睡眠品质，那他的智商发展以及学习能力都会有正相关的一个现象。小孩跟大人都要能够睡得好，这个是第一阶段睡眠的工作，也就是在我们脑觉魂磁场进行的工作。那完成了这个工作呢，才会进入第二阶段的工作。第二阶段的工作是循环全身的气道。我们知道人体有穴道，那穴道与穴道连通的就叫做气道。那在生活当中，除了我们脑觉魂会累积这些负能量之外，这些负能量也会堵塞在我们的穴道以及气道当中，造成身体的酸痛、麻等等的现象。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第二阶段的睡眠工作，我们的灵魂真气在气道当中就会去循环、打通、化解掉这些阻塞的负能量杂气。如果说我们长期在第一阶段的工作太多，而没有办法进入到第二阶段循环我们的气道，那这样子日积月累之下，你气道里面就会累积很多很多的负能量，那导致到我们一个年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身体有一些不明的酸痛，那这些问题很难就医学很快的能够去解决，因为这是多年几十年睡眠品质不好所造成的后果。所以我们可以寻求医疗的方式达到一个治标的效果，但是这种酸痛麻的情形，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你能够拥有良好的睡眠。所谓的睡眠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如果我们这个自然的循环长久以来都没有办法去把它调整好，那我们的觉魂以及我们的生机能力都会出现一些疑难杂症的问题。我们在循环身体的这一些气道的过程，有些地方它阻塞会比较严重，那你的灵魂真气会多次尝试的要去把它突破。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这一些经验，就是睡一睡突然身体有一些抖动，这些抖动的力道如果太强，有时候会把我们惊醒，这也就是灵魂真气在打通我们身体阻塞气道的一种现象。如果第一阶段在觉魂的工作以及第二阶段在全身气道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最后最后灵魂真气会回归到我们的主魂磁场，如此就完成了一个循环。那这样子的循环会提升我们主魂的能量，这是一种自然的循环。以现在人来看，很多都是完成不了第一阶段的工作，因为脑意识重用过度，头脑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得太强，用得很强，你的磁力就很强，与人接触与环境接触，我们就很容易吸引很多的负能量进来，甚至是频率。所以有这种一整个晚上都在做梦，醒来还是很累的一种情形，或者是说你想要透过假日的时间多睡一点来补眠，其实这个都不是一个正常的睡眠的模式。因为你累积了一个礼拜，你要在短短的十几个小时的睡眠要把一个礼拜的工作通通都完成，那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日常生活要有良好的睡眠，很多人说我也想要睡得好啊，可是就是睡不着睡不好。有些人是睡得着，但是呢很浅，一点点声响他就会醒过来。这个就是要看看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怎么去用你的脑意识，也就是你去观察你自己的头脑是否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收放自如，而不是一直把它盯在一个 很强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有赖于自己尝试的多次的去做放松的练习。在我们恒山灵学机构全国北中南各个服务处都可以来协助你做这个放松的练习。就我们灵学研究，我们可以观察到有睡眠障碍的情形往往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脑觉魂太强，第二个就是中气脉阻塞。中气脉的阻塞也是因为长期负能量累积的关系。那第三点就是你的主魂磁场运转不良，主魂磁场的力量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因为长期的负能量累积，它可能只有能够运转出 70%-80% 的力量，甚至更低。那在这样子负能量累积造成主魂的力量打折的状况之下，我们能够清除化解掉的负能量相对的也没有办法那么多。所以你如果有胸闷的情形，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中气脉的阻塞，或者是在我们肋骨下缘心窝处主魂磁场的位置，你去按压，它是会有疼痛闷痛的那一种感觉，就符合了我们刚刚讲的中气脉阻塞、主魂磁场运转不良的情形。所以说除了日常生活觉魂脑意识，我们去做放松的练习，让自己头脑可以收放自如，不要让它一直盯在100%的状况之外，我们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处来做能量调理，报能量石的体验。能量石可以协助你重新启动你的主魂的磁场，让它运转正常，至少能够恢复它100%的力量出来。那在整个体验过程当中，也会协助我们将中气脉阻塞的负能量打通，解开你胸闷的问题，慢慢你的主魂磁场它能够活化，能够100%运作，力量足够，再来上升到觉魂的这一条通道，中气脉能够畅通，以及你日常生活当中有训练自己头脑放松，三者合并之下，你就会有一个良好的睡眠。那刚刚有谈到假梦的部分，那有所谓的假梦就有真梦。那假梦的部分就是一个清除觉魂频率的这一些垃圾所产生的这一些梦境，是可以不用去管它的。那所谓的真梦呢，它就是你有良好的睡眠的状况之下，我们的灵性，你的主魂想要跟我们的觉魂呢去做一个连结，可能是预示一个你必须要做的重要的工作、人生的课题、人生的目标，但是你的主魂是无意识，它不会像一个有意识的人一样跳出来跟你讲什么话，它唯有运用你的觉魂资料能够理解的一个情境来让你体悟，那这样子就会形成一种真梦的梦境。真梦的梦境呢，它是色彩鲜明的，而且醒过来之后你很久也不会忘记，那你就要去体悟看看这个梦境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因为是你的主魂要对你的觉魂展示的一个情境，所以你自己好好的去体悟就会知道答案。那我们可以有几个方向让大家参考，第一个就是你醒过来那一个时刻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状况，你是惶恐不安呢，还是平静愉悦？如果是惶恐不安，那这个梦境你可以做负面的解读，如果是平静愉悦，你就可以做正面的解读。那刚刚有讲到它的色彩是比较鲜明的、清晰的，那梦境当中最让你印象深刻的颜色，如果是黑色、灰色、绿色、墨绿色、红色，这些可以做负面的解读，如果是白色、淡黄色、黄色、金黄色、彩虹，那就可以做正面的解读。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体验到梦境当中要传达的意思，也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处来做咨询，我们可以帮你试着去解读这样子的一个真梦。那真梦是经过多久都不会忘记的， 甚至好几年的时间，那个梦境还是历历在目。那除了真梦假梦之外呢，因为人是有感应的系统，所以有时候会做一些预知梦。那预知梦是一种感应，就是感应到未来会发生的一个事情。通常在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灵性污染不那么严重的状况之下，我们比较容易做预知梦。就是说在生活的一些场景当中，你会突然发现，哎，这个场景，这些人，等一下谁要做什么事，说什么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梦过。就是平常我们可能不记得这个梦，可是这个梦境在现实生活当中展现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我梦过这样子的梦，这是所谓的预知梦。那甚至有人会梦到明天即将搭乘的班机会有空难，所以呢，他就取消了这一班班机，结果呢，还真的发生了空难，这也是所谓的预知梦。那预知梦，我觉得我们还是以平常心来看待，尽量将它一般化，因为如果我们太过于受到梦境的内容所制约，那我们的生活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你梦到了一些意外的发生，也许是在你的身上，那你可以自己多加小心。那如果是梦到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你又如何去提醒呢？那你提醒了这一个事件没有发生，你又如何证明你的梦是一个预知梦？所以梦就可以来做参考而已，而不是呢将我们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那谈到梦境，也有一些人呢会梦到已经过往的亲人来托梦。那过往的亲人来托梦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有一些他是因为你的绝魂记录当中有这一个亲人的资料，那在我们体内的这一些负能量灵体生命读取到你有相关这个亲人的资料，他为了跟你产生连结，所以说他盗用了我们的资料，形塑成那一个亲人的模样，想要跟我们产生连结，那这一种托梦它就毫无意义。那如果说我们因为跟亲人的这一个灵性频率有所连结，那样才是真正的托梦。如果一天到晚不停的梦到亲人，那这个情形呢，我们希望你到我们机构来，因为每一种状况也许不一样，那我们的机构里面的专业人员可以去帮你做灵性的透视，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厘清到底是不是真正我们亲人来托梦。那刚刚谈到进入我们体内的这一些外在灵体生命，也就是外灵，会借用我们绝魂当中的资料，也许幻化成你的亲人，想要跟你连结。他也可能从我们的绝魂资料当中读取到你的信仰，你笃信什么样子的宗教，相信什么样子的神佛。那透过呢这些资料，他了解你，所以他将他的形象也可以幻化成这一些信仰的神佛的形象。那当我们做了这些梦，他又是神佛的形象，我们通常都不会去怀疑他，甚至会觉得很高兴，认为说我很虔诚，而且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这一些神佛，我所信仰的神佛才会在我梦境当中来出现，甚至呢，在梦境当中他会教你一些神通能力或是怎么去修行。那这一些负能量所谓的外灵生命在我们的体内，它主要就是要跟你产生连结，来循环你的气道，运用我们的宝贵肉体循环它的负能量，最后会提升到它的能量。刚刚有谈到灵魂真气完成循环会提升到主魂的能量，这个就是肉体的宝贵之处。但是这个宝贵的肉体如果来循环这一些负能量，那就会提升到寄托于我们体内的外灵生命的能量，这个是要非常注意的一点。你的肉体不能够为外灵生命所使用，它可能不会叫你去做什么不好的事情，甚至呢要你去做一些行善积德的工作，那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神佛，就是好的感应。那事实上不论你做什么，主要他就是要跟你产生连结，产生感应，来循环你的气道。 甚至于说有一些人他是深受鬼压床的这一些干扰，那所谓的鬼压床也是已经侵入我们人体内的这一些灵体生命，在我们睡眠当中要来循环我们的气道，导致你无法动弹的一个现象，而不是传统观念是由外面的灵体在体外来压我们。这个在后面的讲到外灵的课程，我们会更详细的来做一个说明。那有一些人的梦呢，他会反复重复的做一种噩梦，这个是一个灵体啊，他很强烈的一个记录，就是说死亡这一个信号。在我接触灵学之前，我也曾经做过这样子的梦，在梦中梦到对面大楼不停有一个女子爬上阳台往下跳，然后又看到她在她的楼层，她又爬上阳台往下跳，如此重复的一直跳，不间断的这样子的梦，而且呢，让我梦了一个礼拜。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自杀的灵体，在我的梦境当中不停的重复它一个很强的信号，就有点像以前那种黑胶唱片会跳针一样，因为那个信号的刻痕很强，所以说在梦境当中你要清除掉它又清除不掉，就不停的会重复它跳楼自杀的那一个梦境。刚好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了恒山灵学，很快的解决掉这一种重复做噩梦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如果有什么梦境的困扰或是睡眠的困扰，来到我们恒山灵学机构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第二堂课有关于睡眠与梦的解析，谢谢各位的聆听。